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打开传道书第八章，我们一起跟着传道者，跟着世界上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人生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把握人生的智慧。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人生是什么样的观念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观念，还是一个很实际的过程？2017年1月23号，我第一次进到正道神学院，开始我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，修了一门课叫做家庭事工科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人生被区分为至少有八个阶段。当你生下来，还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的时候，那是婴幼儿阶段。然后你就进入到学龄前，然后你就开始你的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到大学，然后做一个 young adult， 最后做一个老的 adult， 叫做中年。中年就有中年的危机，到后来你成熟了，到后来你慢慢的衰退。在这一门课当中，有一位护士，她是长期在老年长者看护的这个环境里面服侍的，他跟我们同学分享说，你知道吗，现今社会当中，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境况，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当你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，你对人生有一个 overall 的评价。那各位猜猜看，大部分 60% 以上的人，大部分的人，他对回顾这一生，他最终的评价，各位觉得人生是喜乐的，举手。没有人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啊。那各位觉得说人生其实是愁苦的，举手。比较多人啊，你就会发现到，实际上人生到最后，若是没有特别的体悟的话，大部分的结论其实人生是愁苦的，他是愁苦的。传道者他在第一章传道书里面，第一章他就在探讨他的人生，探讨整个人生。那他用什么角度、什么方式去探讨呢？他用智慧去探索，他用智慧去探索人生，想要找出人生最终的道理，怎么样在人生里面可以活得有意义。今天的主题叫做把握人生的机会，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主题。为什么呢？人生可以把握的吗？传道者就是从这一个角度出发，他思索，他用尽他人全部的智慧，怎么样让他的人生可以得着把握。传道者面对最大的挑战，就是他发现到原来人生是虚空中的虚空。在前面几次的主题，我们就探讨什么是虚空。各位知道，希伯来文原文在翻译的时候，翻译的人他就必须写一个直接的翻译哦，一比一的翻译。所以有一个字，他就要翻译。那我们中文就翻成虚空。当你听到虚空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概念，一种感觉。通常的感觉呢，我讲虚空，你心里面可能就想到啊，空虚，人生是空虚的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空虚这个概念，跟原来这个希伯来文传道者想要讲的这个字呢，可能就发生偏差。英文讲说虚空，英文就讲说是 meaningless， 没有意义的。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吗？如果传道者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话，那就及时行乐就好了。如果传道者觉得说人生是全然 empty 空的，没有东西的话呢，那人生太悲观了，整个人生好像是白白的浪费了。然而这并不是传道者的本意。虚空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hevel， H-E-V-E-L。 各位先暂时把虚空从你脑海中拿开，就是 hevel 这个字。传道者感叹说 hevel hevel，每一件事情最后都是 Hevel。 那 Hevel 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各位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一个烟。 那这个烟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我们人所呼出来的这一口气，这个气息呢，就是一个 Hevel， 它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不能被抓住，它的性质呢是短暂，稍纵其即逝。它还有第二个性质呢，就是它超过理性，它是测不透，它是荒谬的，它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们人生当中面对的问题，从传道者的角度，从一个最有智慧者的角度来看，真正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。各位在传道书中看到他讲虚空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会与各位一起思索他是在讲哪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很短暂，稍纵即逝，好的时光一下就没有了，坏的时光随时会来到，人生短暂，一下来一下走，这个是虚空。第二种虚空是人生没有道理。好人坏人有没有差别？差别好像看不出太大的差别，有时候好人得好报，有时候坏人也得好报，传道者觉得非常的荒谬。所以他在二章十五节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愚昧人他的命运跟我想要追求智慧、拥有智慧的人的命运居然是一样的。那如此来看的话，智慧有没有用啊？智慧没用，智慧没用，因为他心里说这也是虚空，又是 Hevel 这个字，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就是这实在太荒谬了。我这么用心的追求智慧，却加添我的愁烦，我有更多的知识却让我更加忧伤，你说荒不荒谬？这就是传道者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要解决人生、思索人生问题的时候，他碰到了最大的两个难题。一个就是人生很短暂，稍纵即逝，抓也抓不住。第二件事情也是抓也抓不住，就是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人生的道理，没有办法按照你所判断的往前行走。他似乎好像有轨迹，但是又常常 off track， 常常又偏离了轨迹。所以他讲虚空的时候，并不是在讲说人生很空虚啊，他也不是在讲说人生没有意义啊，他是在讲说人生有两大难题，第一是短暂，第二人生是荒谬没有道理，想不出来，测不透。所以接下来从第八章开始，他就设法他要去告诉我们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呀？怎么样找到人生最终的道理。 Hevel 这个字虚空，你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虚空，各位猜得到是哪一位吗？就是亚伯，亚当的儿子亚伯。创世纪怎么记载的呢？在上帝创造了人以后，他的名字叫做亚当，希伯来文的亚当就是讲全部的人类，所以你是亚当的儿子，意思就是你是人。亚当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，该隐就是得到，再生的第二个儿子叫做亚伯，亚伯就是空虚。当罪进到人的世界以后，亚当生了一个小孩得到，第二个小孩是什么？空虚。回想亚伯的一生，他在田里种地种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他的哥哥就拿把他杀掉了，所以他的人生很短暂。他的人生有没有道理啊？他敬畏神，他是公义的人，但是他的人生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生，既短暂又好像没有什么道理，所以他就是传道者所说的虚空。所以传道者说智慧是没有用的，这一本智慧书跟其他的智慧书不一样，原来他所说的智慧没用是说理性的智慧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本身就超越了道理。所以传道者认为说这样的智慧 应该是要有超越理性的智慧。讲这句话的人，你觉得有没有智慧啊？真正的智慧超越了理性。我记得在辛辛那提的时候，有一位数学系 PhD 的慕道友，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就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，来跟我说，魏弟兄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太重要了，就是如果这个上帝可以完全被理性所理解的话，那这个上帝太小了。他发现到真正的上帝要超越理性，这才是理性的回答，是不是？那各位听到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吊诡，好像有点冲突，但是其实并不冲突。这个短暂又令人费解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世界。在你上班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的老板每天都在命令你，或是每天都在领导你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一个人的背后其实都还有一个老板，你的老板后面还有一个老板，老板的后面又有一个老板。所以我们人生呢，整个系统呢，是活在权柄的世界里面，权柄的世界里面。那么最终呢，有一位就是王咯，地上最终的权柄就是 King。传道者他在观察世界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着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所以这里看到说遵从地上王的命令，其实背后王的后面还有一位王，就是天上的神，理当如此。那他就给你两个不要，第一个不要是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第二个不要固执，不要离开权柄，不要不服从权柄，不要固执去忤逆权柄。因为有权柄的人凡事都随着他自己的心意而行，王的话本来就有 power， 这个 power 其实是上帝给他的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跟我小孩的关系。当我的小孩已经在 teenager 了，开始在 teenager 了，有一天我发现我不管讲什么，他永远都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回答，那个反射性的回答就是 no。 所以我有一天就故意要试他了，我就说，爸爸给你吃冰淇淋好不好，我就问得很快，结果他就说 no。 诶，原来是反应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想的。所以原来在那一段时间的小孩是超越理性的，是不是？是受他荷尔蒙的影响的。不要急躁离开，不要固执行恶。有时候你跟他讲一讲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小孩的后脚已经开始在后退了，他已经想走了。不要固执，当我们人吃到亏学到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寻找那一位永恒的神。我劝你遵守，我劝你看出来地上的权柄，因为地上的权柄反映出天上的权柄。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顺服权柄的人，顺服社会秩序的人，顺服天上权柄的人。这一种人，传道者说，遵守命令的人，他必不经历祸患，这是宇宙的常理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。这个定理的原文就是审判，一个是时机，一个是事情的结局。审判、时机与审判，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出来，不是在你的时间上面，不是在你预期的时间上面，也未必是你预期审判的结果。因为传道者发现人有两个有限性，一个有限性是你对时间上的有限性，人生是短暂的，你掌握不了时间。第二个有限性是你对事情的全貌的有限性，你看不出事情全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生误会。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 地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。你不能掌管它，你当然留不住生命。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都是在人的范围之外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我见恶人好死，他的下场好。又见行正直事的人在城中被人忘记，我却看到好人被人家遗忘，这也是虚空。好，考考各位了，传道者说的虚空是哪一种虚空？在这里不可捉摸的、测不透的、荒谬的这一种虚空，所以传道者看出来，这就是这一种虚空。因为断定罪名的不立即施行，所以世人就满心作恶。当你看到善没有善报、恶没有恶报的时候，你就存着一种心态，做这件事情没关系吧。上帝跟恶者有一个截然很大的不同，上帝是说这件事情不要做吧，不要犯罪啊，不要去做，不要尝试。然后你犯了罪，你做错了，上帝说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你回来吧。恶者是呢，世界上的诱惑呢，是告诉你说来吧，做没有关系，大家都这样做啊。等到你真的做下去以后，恶者说你去死吧。只有耶稣告诉你说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。你说我软弱，没关系，靠着我，靠着我。你真的犯了错，耶稣说我原谅你，因为我到世界上来是要拯救、寻找那失丧的人。在满心作恶、不公不义的世界里面，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地上的权柄有其局限，虽然它是上帝所赋予的，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完全的彰显公义，因为是上帝透过有罪的人去施行的。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世界，你应该唉声叹气吗？还是这就是世界的常态？在传道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传道者没有要你离开世界。这个跟其他的哲学甚至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。传道者说你就面对世界吧，传道书要提供的智慧是让你可以在世界里面好好的生活，所以你不用期盼一个 afterlife 后来的世界，你只需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得着传道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智慧。怎么样面对虚空呢？第一个是短暂的虚空，第二个是测不透的虚空。传道者提出了两个解答。第一个解答是面对测不透的虚空，他说要在你的困惑当中敬畏神。这一个智慧是超越理性的智慧，在困惑当中你可以敬畏神。传道者再度就提到那个测不透的虚空，那个没有道理的虚空，就是讲到恶有恶报，善有恶善报。他说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说然而我准知道，这就是他的智慧出来了，他看出来。他说敬畏神的人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一个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。接下来他讲第三句话，刚才讲到是罪人，第三句话他讲的是恶人，那就是被夹起来 frame 住了。中间讲的是义人，敬畏神的人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就好像是影子，恶人所得的年日就好像一个影子，一下一瞬间就没有了，因他不敬畏神。各位如果仔细看圣经经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到这里面又有一个吊诡，到底恶人有没有享受长久的年日呢？ 因为第一句话说他倒想长久的年日，但是尾巴那一句话夹起来的这句话呢，他说不得长久的年日。那只有中间这一个人，这一种人，就是敬畏神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终究必得福乐，中文翻译就是最终你终于会得到一个福乐。在原文呢，它是用一个系动词，得到好处，得到福乐 ，become good。所以我就特别去注意说，这个终究必得福乐，它用了哪一个时态？结果就发现它用的是未完成式。未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，顾名思义，它可能已经发生了，可能正在发生，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将来一定会发生，所以它是有确据的。恶人的生命它没有确据哦，今天好得不得了，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贪污都可以做成这个样子，对，好像有得到好处，但是他终究呢，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个不会 last。那只有一种人，就是中间他要强调的这一种人，敬畏神的人呢，他可以得着那最终从上帝而来的好处，因为他跟神在一起啊，他的生命跟上帝跟神连结。圣经上说的恶人行恶只是他的表现，但是真正的恶是你的生命没有跟上帝有连结，所以你就脱离了这个好 good。 神在创造的时候，各位记得在创世纪不是有很奇怪的经文，他造了一个东西就说这是 good 好的，有没有？每一件事情都是甚好，就是因为有恶的存在，使我们脱离了这个好，脱钩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回到建立这样的关系。那这一个 gap 怎么解决呢？就是耶稣来解决。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他自己伸出来他的手来补足了这一个 gap。 世界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情，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，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虚空，这是哪一种虚空啊？测不透的虚空，没有道理的虚空。当传道者面对没有道理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。当一件事情没有道理，当一件事情荒谬的时候，大多数的人的反应，我想你我的反应都是愁眉苦脸，是不是？但是传道者说不必，因为你还活在神所赐的日子里面，你就称赞神，你就快乐，因为在日光之下你有一个好处，莫强如吃喝快乐。所以他画了一条线，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辛辛苦苦的赚钱，辛辛苦苦的努力，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。那一个更好的生活，传道者已经先帮你画了一条线，就是什么？吃喝快乐。你没有办法越过这一条线，吃喝快乐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俗气啊？但是很多人比俗气还俗气，因为你忘记了，为了赚很多的钱，所以就到路边临时吃个路边摊的东西，就两三口吃完了，就继续去工作了。你忘记了，你忘记了。以前在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事，他每天都在开会，日以继夜的开会。有一天他的肝脏坏掉了，他需要换肝。各位，换肝的手术要维持几个小时？十几个小时啊。结果他在推进去的时候，他还拿着他的手机，哎，那个我进去开个刀，开个刀以后，我开完刀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继续谈这件事情。哇，医生听了以后叹为观止啊， 医生说我都没有把握再把你抬出来啊。他还在活在那一个梦想当中，可以超越吃喝快乐，太可惜了。日子很重要吧，每天的日子很重要，他那个日子都要没了，他还要开会。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劳碌很重要，但是休息享受不要忘记。传道者从来没有说劳碌不好，传道者说劳碌很重要，但是劳碌的结论跟目的是为了享受。我就专心求智慧，因为传道者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智慧，他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他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气寻查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，所以人怎么查都查不出上帝的作为。有智慧的人就会发现人是有局限的，因为你发现你有局限，你就会谦卑。你的理性查不出来，但是传道者这么有智慧的人，他就看出来，我做的事没办法存到永恒，但上帝做的事却可以。他知道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。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是让你发现到自己的局限，所以在他面前可以存敬畏的心。刚才说敬畏神的人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在传道书最后一章十二章十三节，他的结论，他找到了答案。各位不要觉得传道书是一个 open end， 就是没结论的书，告诉你人生虚空一场，散会。这不是传道书，传道书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。答案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正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当我仔细去查这句结论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所当尽的本分原文根本就没有这句话，这是翻译的人为了要补充。他的原文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所有人，停了，就没讲了。所以你看和合本翻译，他还有另外一个翻译，这是众人的本分。原文就讲这就是所有人，就停了，这就是他的结论。什么意思呢？在 ISV 翻译的，他翻译出他的意思了，这就是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， 这就是你我到地上来走这一招的意义，就是找到上帝，就是得到上帝。你发现了上帝，你就成为一个人了。That is all Adam， 他的原文，这就是全部的亚当。亚当的小孩是失落的亚当，是虚空的亚当。但是当亚当再度找到神，当你我再度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是失落的亚当了，你就得到亚当的全部，就是上帝造你到我活出来那荣耀形象的全部，因为你回到上帝的身边了。历世历代都有敬畏神的人，不是今天只有在北区教会有敬畏神的人。各位，我们都是亚洲人，都是中国人，但是你会知道这个信仰，你会知道有一位爱你的耶稣，历世历代逼迫就开始了，有人在坚守的信仰，敬畏神。使徒约翰，十二使徒约翰，他有一位门徒叫做波吕甲 Polycarp， 他是士美拿一个地名啊的主教。当时的罗马呢的皇帝就是凯撒了，凯撒说你不敬拜我的话你就要死了，因为我是唯一的主，我是真的主。那顾念你年纪大了，所以你只要跟我们说，你只要辱骂耶稣，说耶稣不是主，你就没事，可以免死。然后他就把火刑场，在罗马竞技场里面，他把火刑台就火就烧起来了。 波律甲说，我侍奉主86年，他从来就没有亏待我，今天叫我来污蔑我的主，他每天照顾我，我怎么可能放下爱我的主？地方官就说，那你就上火刑台吧，拿火烧你啊，拿火烧你之前呢，要把你绑起来的，不然人会碰到火是要走的。波律甲说，不用，我跟主祷告，我相信主与我同在，可以让我承受这一切。哦，忘了提醒你，这个火能烧几个小时啊？你知道地狱的火是不会停的，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我劝你悔改。然后他就去受刑了。主啊，他说，主啊，感谢主，你让我能够同享你在十字架上面尝到的苦悲，你的痛苦让我有这个荣耀可以与你一起分享。于是他就走上耶稣的道路，为主殉道。今天各位在地上有没有痛苦啊？每一次的痛苦耶稣都知道，因为他经历的痛苦，在十字架上面被人背叛，他所受的苦痛，耶稣他自己亲自都感受到了。传道者要解决另外一个难题，就是短暂的难题。短暂的难题，记得两个虚空，一个是没有道理的虚空，另外一个是短暂的虚空。在短瞬当中，我们应当珍惜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所中，神的手中。活着的人知道你一定会死，死的人就毫无所知。那你最关心的爱、恨、嫉妒，全部在死亡的面前被吞灭了。你尽管去欢欢喜喜地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，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理工科系的那些同学，全部都是邋邋遢遢，绝对没有什么头上膏油，就是有梳头发的，全部就是穿着短裤穿着拖鞋就来上课了，胡子也没刮。因为你的人生当中，你就忽略到原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应当珍惜的。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，是神给你的，这是你当得的份。他说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下所虚空的年日，当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你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，有一个份是实际的，是上帝给你的，他就是神所赐的妻。这里的翻译说是神所赐的日子，翻译的人要选择他到底是赐给你日子呢，还是赐给你妻子。这个妻也是指家人的意思。其实如果你选择的话，因为日子本来就是虚空的，更可贵的是神赐给了你的家人。在家人当中，你还是要爱，要陪伴你的家人。这本书叫《东方父母西方情》，我们跟一些中学生的家长，我们在念这一本书。在西方长大的小孩生长在我们东方父母的家庭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的父母爱我吗？他感受不到。其中有一位作者，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就说，好好读书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到他长大以后，他回想他一辈子的人生，永远都是好好读书，乖乖听话。他不晓得我的父母到底爱我吗？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乖乖听话，好好读书。有一天，当我被诊断有忧郁症的那个时候，我最大的困难是去了解和接受父母对我表达爱的方式。这位小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变成成人了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母亲正在叫我吃饭，而我用中文 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他是 ABC 啊。母亲用中文回答我说，傻孩子。他的声音略显急躁，但手中继续忙着帮我盛在碗里，盛入更多的饭要喂他。梦中母亲正在叫我吃饭，然后他并且说，傻孩子，我不是一直在喂饱你吗？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，原来他的父母用他知道的方式去爱他，但是没有照他需要的方式，这个小孩需要的方式去爱他。这里讲到说，快活度日是谁的快活啊？你家人的快活，你妻子的快活，不是你自己的快活。当一个家庭的小孩说，我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名校，我好高兴，请问是妈妈比较高兴还是这个小孩高兴？妈妈高兴，她最后说，这个是你考给你的，再见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不是传道书的意思。传道书说快活度日，你希望你每天走到家里的时候，你家里的人看到你就会笑。各位先生丈夫有这种把握的举手。哇，感谢主，还有，果然是以色列的渔民。当你走到家里面，你发现家里人怎么都不见了，都突然本来在笑，突然声音都不见了，你就要注意这句话了。你并没有使你家人快活度日，短瞬中你没有珍惜。传道者说，日光之下告诉你吧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气大的不一定会胜，有智慧的也不一定拿得到饭吃，明哲的未必赚得到钱，聪明灵巧的未必人家喜欢你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什么？当时的机会。这是哪一种虚空？短暂的虚空。人有一个机会，从负面啊、从不知道正面还是负面，从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就是在告诉你说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没有什么说我这一辈子的成就没有发挥出来，不需要这样子想。没有什么说我不能当大老板，我的梦想没有实现，不是，是上帝给你的机会。从正面的角度来讲，你更要小心，你是不是错失了上帝要给你做的机会。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就表达说，你是不是忘记看见在你面前的机会？因为人人都有啊，但是因为你坚持要当大老板，以至于你就看不见上帝给你的机会了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，人人都有终局、结局，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看准上帝给你的时机，把握这个时机，就可以打败短暂的人生，就可以超越这个虚空。把握人生的智慧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你却没有想到答案是什么。把握人生的答案就是放手人生，抓住人生的答案就是把你的人生放手交给耶稣基督，让主做主。你忘记了日光之上还有一位主，让主做主。 Let go and let God， 放开你的手，让神来做主。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其实这就是你的全部了。人的一切，这是人人都做得到，没有什么好缺失的。传道者做出来的结论就是告诉你说，人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你只要恢复回到神的面前，让主做主，放手让主做主的时候，你就把握了你的人生。这句话吊不吊诡，矛不矛盾啊？其实这就是传道者的智慧，这就是一本智慧书，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学习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医治了好多好多的人，他对百夫长说， 他的仆人生病了，对保夫长说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他对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本来很害怕很痛苦，放心吧。对两个在后面呼喊的瞎子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耶稣动了慈心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。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你还不放手，你还要用自己理性的智慧想要掌握短暂的人生，想要掌握不可测透没有道理的人生，错了。传道者说，真正的智慧超越理性，真正的智慧就是回到神的身边。因为当你认清自己的局限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上帝的身边，你就放手让主做主。因为这一位主是爱我们的主，他很爱我们，他很爱我们。当你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耶稣啊？还是你自己扛着？当你有过不去的坎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耶稣啊？还是自己扛着？当你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耶稣啊？还是你自己扛着？当你在公司里面被人家打压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耶稣啊？还是你自己扛着？当你出差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，很想念家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耶稣啊？还是你自己扛着？传道者说，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就是你的一切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耶稣的身边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的一切就是你今日给我的，我愿意回到你的身边。主啊，愿你来充满我，因为主你是我的一切。我们请诗歌团队上来，我们唱回应诗歌，我愿触动你心弦。我们每个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触动神的心弦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站立，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，再次将我们的主权交给全能神。
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手腕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
再一次，
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弦。